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。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利未记的第21章到22章，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有关于祭司的圣洁。那么昨天我们读到的是百姓的圣洁，那么今天啊，我们要读祭司的圣洁。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救主啊，你又把今天这美好的光阴赐给我们，你也呼召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，愿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。救主啊，你在古时候你怎样把祭司把你的百姓分别为圣，主啊，今天你也把我们从万民当中选召出来，也把我们分别为圣。救主啊，就求主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作王掌权，可以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，归给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把自己能够完全的献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主赐福给我们的学习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利未记的第21章到22章，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，都是谈到了有关于祭司的圣洁。那么在第21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呢，这里面是谈到了普通的祭司他们的婚丧的一些律例。在第10节到第15节呢，是谈到了大祭司他的婚丧的一些律例。在下面的第16节到24节呢，里面是谈到了献祭的人他的身体的一些律例。那么在22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是谈到了祭司吃圣物的一些律例。那么在22章的第10节到16节呢，是谈到祭司的家人吃圣物的一些律例。那么在第17节到30节呢，是谈到了祭牲的身体的律例。那么最后的31到33节呢，是一个总结。这是这两章的一个大纲。那么这两章呢，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啊，应该都已经读过了吧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章给我们带来了有哪些方面的属灵的教训。那么首先在21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里面是谈到了普通的祭司们他们的婚丧的一些律例。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普通的祭司呢，他们不能够因为死人而沾染自己，就是他们不能够贴近，不能够挨近这一个死尸，除非呢是为他们的骨肉之亲。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四对骨肉之亲，第一对是父母，第二对呢是儿女，第三对呢是弟兄，那么第四对呢是未曾出嫁的这一个处女的姐妹。那么这一个父母呢，就是父亲和母亲，那么儿女呢，就是儿子和女儿，那么弟兄呢，就是哥哥和弟弟，那么姐妹呢，就是姐姐和妹妹。所以他每一对的这一个亲属呢，都是包括了这样的一个双方面。那么上帝呢，为什么会给这个祭司有这么高的要求呢？因为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祭司在民中为首，他们乃是亲近上帝的人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要有这样的高的要求。那么这一个是普通的祭司，那么大祭司的要求更高。因为在下面的第11节就谈到了大祭司啊，甚至不能够为父母去挨近父母的尸体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祭司的要求更高，而普通的祭司他们是能够挨近这一个自尽的亲属，但是呢大祭司呢却不可以挨近。那么这一个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离上帝越近的人 那么上帝啊给他们的要求呢也就越高，因为他们乃是归上帝为圣的人。那么旧约时代是这样，那么新约时代呢也是这样，这个原则它是不变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并不是说啊，我们新约的这一个牧师长老不能够去啊埋葬他们的亲属，因为有关于这方面的遗文律法呢已经被终止了，但是呢它的原则啊在新约依然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规条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所应用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爱父母爱家人不能够超过爱上帝。我们这个列位记不要合起来，我们要看一节圣经，这个列位记呢不要合起来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再回来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4章第26节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第26节，圣经耶稣告诉我们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好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个爱上帝要超过爱一切，就是爱家人啊，爱父母不能够超过爱上帝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则呢，它依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时代。所以呢，在旧约时代，这个亲近上帝的祭司们，那么无论是普通的祭司还是大祭司呢，他们都要分别为圣，不能够因为参加这个丧礼啊，而因为挨近死尸啊，就玷污了他们自己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呢，我们也不能够爱父母超过了爱上帝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应用的原则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今天担任圣职的人呢，他们也应该有好的品格。那么在保罗所写的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啊，保罗就谈到了我们这个做牧师的、做长老的、做传道人的做执事的，那么都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品行，有一个好的影响力，以免呢使上帝受羞辱，使我们所传的道受毁谤。圣经我们就不翻了，因为它很长，我们记下就好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记下就好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自己呢再私下去读一下，这里面是谈到了给做监督的和做执事的这一些要求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列位记的第21章，这个是祭司和大祭司他们的关于丧事的时候呢，他们一些条例，那么还有他们的婚姻的一些条例。那么婚姻的条例呢，大祭司比祭司也是更高的，在第七节里面谈到的是普通的祭司他的婚姻的条例，那么在第十三节和十四节是谈到的大祭司他婚姻的条例。我们先来看第七节，第七节里面是谈到了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上帝为圣。这里面是谈到了普通的祭司他的婚嫁的一些要求，什么要求呢？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哪几个方面呢？从表面上看是三个方面，对吗？就是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。所以从我们中文圣经的这一个表面来看是三个方面，但其实只有两个方面，因为第一句话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那么这一个呢是指着一个，因为中间的这一个或啊，这一个字呢就显明前后是一样的要求，就是说妓女和后面的被污的女人是一样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女人呢她是被污的妓女，也就是说 它不包括被强迫的女人，就是被强奸的女人。因为被强迫的女人呢，她和这一个妓女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是哪里不一样呢？就是品格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上帝这里所要求的更注重的乃是品格。无论是妓女还是被休的妇人，就说明他们的名声不好，他们的品格不好，会损坏祭司的这个形象。但是呢，被强迫的这个女子呢，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因为甚至有一些品格很好的人，他们也是被别人所强迫的，因为他们也不是自愿的。那么有关于这一个方面呢，那么在下面的给大祭司的这个条例当中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。因为大祭司的这个条例比祭司的条例更高，但是大祭司的条例当中也没有谈到这一个被强迫的这个女子。我们来看下面的第13节到第14节。第13节到1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要娶处女为妻，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，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，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大祭司他的要求呢，比普通的祭司的要求更高，只能够娶处女为妻，而且是本民的处女，不可娶外邦的处女为妻，只可以娶以色列人的处女。那么大祭司的这个要求呢，有三个啊，一个是寡妇，寡妇不可以娶；第二个是被休的妇人，这一个被休的妇人和普通的大祭司是一样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是第三个，被污为妓的女人，那么这一个呢和普通的祭司也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个地方它的语文表达是被污为妓的女人，但是呢在第七节它的语文表达是妓女或被污的女人。但其实呢，这一个妓女和被污的女人呢，是指着同一个，就是说是被污为妓的女人。所以呢，它不包括就是被强迫的女人。这一个呢，我们要给它分得很清的。这一个呢，并不是小题大做，而是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给大祭司的要求和普通的祭司的要求呢不一样，大祭司的要求呢更高。给大祭司是有三个方面的要求，但普通的祭司只有两个要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44章的第22节。在以西结第44章第22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可娶寡妇或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，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普通的祭司啊，这里面谈的是普通的祭司，那么他可以娶祭司遗留的寡妇，但是呢，大祭司呢，连寡妇也不可以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，越离上帝更近的人，那么这个要求也就越高。但是呢，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，就是上帝所要求的，他所看重的乃是品格的一个方面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，而相比之下呢，身体方面呢就比较没那么看重。这个是旧约时代他们的要求，那么新约时代的要求呢也是一样，就是说它的原则是一样的。虽然说新约时代我们没有这些条例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原则它的应用的原则是一样的。上帝给他的圣职人员啊，依然有这么高的要求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，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 自守、端正、乐意接待远人、善于教导。这里面谈到啊，做监督的，监督就是长老。那么做监督的，这里面告诉我们必须无可指责。什么是无可指责呢？并不是说他毫无缺陷。人嘛，都是有缺点的。无论牧师、长老还是传道人，那么人都是有缺点的，不可能说啊一点缺点都没有。所以这一个无可指责呀，并不是说他没有缺点，而是说他没有明显的罪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明确，不是说他没有一点点缺点，而是说他没有很明显的罪。又说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我之前也有讲过的。所以啊，这里也同样要求，就是教会的领袖啊，牧师、长老和传道人啊，他们要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就是在婚姻上啊要忠贞。那么在原文当中啊，妇人这一个词和丈夫这一个词呢，它是没有冠词的，就是说只做一个女人的男人。因为他没有冠词来指定，所以因此呢，可以翻译为他只能够做一个女人的男人。所以保罗所表达的乃是一夫一妻子。所以呢，他所指的乃是教会的领袖们啊，应该有一个贞洁的一个婚姻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第21章。第八节，在利未记的21章第八节说，所以你要使他成圣，因为他奉献你上帝的食物，你要以他为圣，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。那么这里面谈到的你要使他为圣和你要以他为圣，都是对以色列人讲的。因为这里面用的词是你们，上帝说因为我使你们成圣，我使你们啊，这个词是你们，所以可见呢，这里面的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的祭司分别出来为圣，并且尊重他们为圣，如同尊重上帝一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功乃是上帝的功。那么反过来讲呢，就是凡藐视祭司的，就是藐视他们的，就等于是藐视上帝，那么尊重他们的，就等于是尊重上帝。那么这一个是旧约时代，那么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个原则也是一样的，它的应用的这个原则呀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呢也要去尊重教会的领袖们。我们可以来看圣经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12节到第13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2节到第13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还有后面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17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17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所以啊，这两处圣经呢都是教导我们，我们应当尊重我们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传道人，因为他们在主里面忠心的来牧养我们，来为我们的灵性而操心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因此要尊重他们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第21章。刚才我们谈的是祭司和大祭司他们的婚上的一些条例，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16节后面的这些有关于 献祭的人他们身体的一些条例。在第十七节，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七节，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你告诉亚伦说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上帝的食物。这里面谈到了残疾的人不能够担任祭司，就是不能够来献祭，但是呢，却能够吃献祭的食物。那么如今我们新约时代呢，这个条例呢，它已经终止了，已经被废止了，但是呢，它的原则依然适用于我们今天。那么是什么原则呢？就是要在品格上毫无瑕疵。所以今天我们新约时代呢，这一个担任圣职的这个人员呢，他在肉体上呢没有这些要求，但是呢在品格上却有极高的要求，那就是没有瑕疵。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的，他必须无可指责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二节。但是在身体上呢却没有这个要求。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上帝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第9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身体上的缺欠，身体上的软弱，并不会影响我们担任圣职，但是呢，品格上的缺欠却是不能够啊担任的。好，这一个是利未记的第21章。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第22章。在第一节到第9节里面是谈到了祭司吃圣物的一些律例。那么什么人不能够吃圣物呢？那就是在不洁之中不能够吃圣物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也不能吃。那么第十节到十六节是谈到家人也可以吃圣物，但是外人呢却也不可以吃圣物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祭司他们可以吃圣物，但是呢，若处在不洁之中，那么他就不能够吃。那么祭司的家人也可以吃圣物，但是外人呢却也不可以吃。那么倘若女儿嫁给了祭司以外的人，那么她也不能够吃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有关于吃圣物的一些律例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到，就是上帝所看重的乃是他的原则，而不是他的规条。因为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呢，这一个规条它是可以打破的。那为什么说在特殊的情况之下，这一个规条可以打破呢？因为律法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律法设立的，并且上帝的道是活的。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讲，就是当大卫啊，他在饥饿的情况之下，那么他也吃了陈设饼，并且耶稣的门徒呢，在安息日也掐了麦穗吃，并且耶稣还为他的门徒辩护，并且是拿大卫吃陈设饼的这件事情呢，为他的门徒辩护。最可见呢，上帝更看重属灵的，超过看重属肉体的。上帝更看重的是人的一种福利，而超过了律法本身所限制的。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律法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律法设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由此呢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原则，就是属灵的胜过属肉体的，就是说灵性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身体更加重要。身体就算有残疾，但最少它可以活着。那么身体就算有疾病，那么它最少它可以活着。 那么另外保罗也说，保罗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八节。所以可见呢，灵性要比身体更重要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与上帝的关系比家族的血缘关系更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，比这种血缘的关系更重要。犹太人他们不是非常自豪的，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你们如果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同样的，施洗的约翰呢，也是这样讲，毒蛇的种类。耶稣对拿但也说，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难道以色列人还有假的吗？的确，肉身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那么同样，割礼也不是外面做的，由内心做的割礼才是真割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，胜过了血缘的关系。灵性的健康，操练我们的敬虔啊，比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更重要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灵性健康的同时，我们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。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，这更重要的事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虽然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当行的，但是那一个呢，也是不可不行的。这一个是马太福音第23章的23节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第22章。刚才我们谈到了第一节到第16节，吃圣物的一些规定。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第17节到后面的第30节。这里面是谈到了献祭的这个祭牲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规定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必须要无残疾的要献给上帝，因为无残疾的这个祭牲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例外，就是第23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在利未记的第22章第23节，这里面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，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，只可做甘心祭献上，用以还愿，却不蒙悦纳。那么我们再读一下第21节。第21节我们也读一下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，为要还特许的愿，或是做甘心献的，所献的必纯全无瑕疵，无残疾的才蒙悦纳。为什么21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就算是甘心献的也必须纯全无残疾呢？而23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是，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，但是呢也可以做甘心祭献上。为什么21节说不能够做甘心祭献上，而23节里面却讲可以做甘心祭献上呢？那么我们就要明白这一个，什么是肢体有余，什么是肢体缺少。这个有余和缺少呢，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就是缺胳膊少腿，不是的。它只是说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腿长一点啊，或者短一点。只是说肢体的不平衡，但不是说它缺胳膊少腿。并且他也是没有疾病的啊，他是没有疾病的，只不过呢是啊肢体的长短不一而已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只可以当作甘心祭献上，但是呢却不能够还愿。下一句告诉我们，就是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，就是说不能够用以还愿，只能够呢当作甘心祭献上。 其实啊，用以还愿后面一个逗号，对吧？这个逗号呢，如果把它给删掉，如果没有逗号，哎，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。就是说，用以还愿，却不蒙悦纳，就是没有逗号的话呢，会更好理解一点。所以这样的一种啊，肢体不一的这样的一种寄生呢，只可以当作甘心寄献上，却不能够用以还愿。那么李文姊妹，甘心寄献上，什么是甘心寄呢？它和这个还愿有什么区别呢？甘心寄啊，也被称为甘心乐意的献上，就是一种乐意捐啊，乐意的奉献，乐意捐。那么还愿不一样的，还愿是因为我们许了愿，我们要兑现这一个啊所许的愿，就是这一个是必须啊要求要献上的，所以和甘心献的呢还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其他的都是一些铭文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解释了。啊，我们一看就可以看得明白，都是铭文。那么这个祭物呢，是代表着耶稣啊，耶稣乃是我们的真正的祭物，他是那无瑕疵、无玷污的上帝的羔羊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《列位记》的第21章到22章，里面谈到的是祭司的圣洁。那么明天我们要读就是节期的条例，利未记的23章到25章，希望大家可以提前预习过。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就说今天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，你要我们特特成为你圣洁的祭司，就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你的祭司，让我们能够去分辨圣的和俗的，去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让我们能够与世人有分别，让我们也能够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救主。愿主也除去我们的品格的一切瑕疵，一切的缺点，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祭物献给上帝，使我们在我们的灵性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能够保持这种健康的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在灵性上健康，在身体上也可以健康。因为主，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得见主你的面，因为主你是圣洁的，今天我们也要追求成为圣洁，将来可以得见主你的面，能够与主面对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